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么，我看到这个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呢，他有一篇这个谈到台铁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哇，真的是巷子内的人哦，行来人哦，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要找叶部长哦，好好的来跟大家谈一谈，台铁公司化能够救得了台铁吗？企业化能救得了台铁吗？如果要企业化，又应该要怎么做？而最重要的，现在应该就是先安全化，又应该怎么做？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前交通部长，也是前高雄市副市长，他是阳明山未来学社的理事长啊。那么叶匡时，叶部长，叶部长早。
凤馨你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
其实叶部长是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老朋友了哈，他在这个进入交通部担任副部长之前，那时候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在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对不对？
对，
中山大学企管系，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跟企业管理啦，还有那时候有一些跟企业管理有关的书籍，都会请叶部长来帮我们介绍。那后来你当从政了之后，
现在不读书了，
没有从政了之后，我们就比较少来节目现场哦。不过今天要来谈台铁，我们其实先。我们当然这次希望能够痛定思痛，所以才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去检讨台铁现在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如何的解决它。好，这一次的事件整体来说，如果给你一句话的评论的话，你的看法是？
我想就是2018年，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时候，这个普悠马号，大家已经提到了痛定思痛。这一次这么更大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大家又说痛定思痛。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没有思痛，就痛过了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在完全在呢政府有没有真正的决心把这个呢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好好去做，不计所有的政治后果选票的问题。如果大家这个政府真的愿意拿这个做决心的时候，台铁一定可以改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要彻底改革台铁的话，它还真的会碰到选举利益？
当然，当然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问题，而且呢，因为改革的过程呢，一方面很多人反弹，很多人会反对；另外一方面，改革就是利益重分配嘛。那可是呢，它呢跟这个后面得到的选票啊，其实我相信关系不大。就是你台铁的改善是个慢慢的过程。那这个你花了那么多力气？可是得不到选票，比如说我们拿前瞻计划来讲哈，一共接近差不多9000亿呢，本来规有4000多亿都要拿来做轨道建设，我要强调轨道建设，可是里面没有多少钱是轨道安全，
对，
建设有钱有利益啊，轨道安全是很多安全意识的问题，很多的是这个员工的教育训练。民众的很多的这些观念的问题，这些东西呢是属于所谓我讲的叫下水道工程，下水道工程没有票。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政治人物花太多心这个力气资源在做看得到的绩效，在做短效，那像台铁这个改革是要长效，不是什么半年一年就可以见到效果的，我觉得这是个关键。
现在很多人就因此就提到说，台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民营化，没有公司化。民营化跟公司化救得了台铁吗？
我觉得现在也讲，就讲民营化也好，公司化也好，企业化也好，都是些名词。交通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安全。那如果说这个安全这件事情，不管你民营化也好，企业化什么化也好啊，永远摆在第一。OK， 那如果说一定要民营化什么企业化什么化之后才能够把安全做好的话，那我要问说，今天我们的民航局是不是该民营化？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机场的运作，我们公路总局是不是应该民营化才能做得到？其实关键是安全意识。这个安全意识，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是公务员，你是民间的企业，你是一般老百姓，大家都要有好的安全意识。今天我们台湾的公安治安可能在世界是记录非常差的，这个就比例来讲，比日本啊，比美国啊，这些先进国家差太多太多了。 那所有发生公安的那些公司，很多都是民间公司啊。
嗯，
发生治安的都是民间公司啊。所以关键在后面的安全意识。那今天台铁不管民营化也好，不民营化，其实安全这件事马上就应该做。
嗯，
马上就可以做。
嗯，
那事实上在马总统那个时候呢，2015年我们就已经核定了台铁的这个安全改善五年计划。
嗯，
那究竟我要问的，因为我后来离开，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五年计划有没有认认真真的被彻底好好的执行？
嗯，
还是说很多的这个台铁局啊，或一般公务系统啊，就等因奉旨啊，做行政公文表面文章？
嗯，
这个就很悲哀了。
嗯，就像普悠玛那个事件过后的那个总体检小组，
是
144项，然后说有107项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就那完成的当中，其实包括这一次的边坡护栏问题。嗯，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有很多等因奉旨的问题，有没有下定决心？台铁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机构，因为它是台湾少数的百年机构。
是，
那台铁这个机构，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当初台铁在成立的时候，然后而且早期的人员，我必须要说进去也是困难的，而且呢进去也是光荣的。
是，
但它就累积了这么久的成果，你怎么去看台铁这个机构？
他这个就刚刚我想凤馨你讲的非常好，因为他有历史上的这个包袱之外啊，他的这个制度是很特殊的哈。
嗯，
他是少数呢，他在交通系统里面少数叫交通支位制哈，就是这个交通支位制跟一般我们所知道公务员的这个检建委制度是不太一样的。
交通支位，
支就是资历的资，
资历的资，然后位置的位，
位置的位。
好，
这个支位制呢，简单来讲呢，它的精神是鼓励久任，鼓励你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留任。
嗯，
年资呢，可能比你升迁还重要。
嗯
，OK， 所以很多人呢宁愿不升迁，在一个位置上一直做。本来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利益呢？因为这里面涉到很多交通专业，所以他本来的利益是说呢，希望你在这个位置好好做，不要一天到晚变异思迁啊，想要做其他事啊，嗯，这样我来维持，来培养你的专业。可是呢，现在环境很不一样了，所以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交通支位置以前薪资是比较高的，现在相对是变得比较低了。
嗯，
好。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其他的检建委系统的公务员的人员互调变得有很大的困难。
OK，
譬如说我们外面从调一个局长进来，或是副局长到台铁局的时候，根据职位制他要降等，他拿的薪水会变低，
嗯，
所以外面一般人是不愿意进来的。
嗯，
那他也调不出去，因为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他能够资历的话对他有帮助，他薪资会比较好。所以这种，
他们也不愿意外调，
他们不愿意外调，因为他在里面资位已经有的时候啊，嗯，他就会一直累积他的资位，他的，嗯，对他的未来的待遇也都是比较好的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封闭的系统，就是说所有的人呢都从基层开始，里面就一直这样做下去，嗯。那么如果外在的环境是很稳定的，那是没问题。可是现在的科技变化那么快，很多新的技术，很多新的这个经营理念呢，因为它是完全从基层慢慢升上来的，所以它就没办法适应外在的变化环境，新的科技新的技术未必能够抓得到。
嗯，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改革。
嗯，
它因为大家都是在里面很久了，所以彼此是很熟悉的，大家我想都知道，你要改革的话，自己人要做改革很困难，因为我一改很可能就改到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啊，我的老长官啊，我怎么改。
嗯，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用外力才能改革。
嗯，
那以台铁这种情况下的话就碰到很大的困难，很难改革。
尤其是如果说这个资位制鼓励久任，年资比升迁更重要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有这个年资久的人，他有可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年资久的人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当然
那个反弹就变得更强烈。
对，
好，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要去打破它。但是很多人也就提到，就是台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财务包袱在那个地方。
对，他现在目前累积的账目上的财务是1500亿左右嘛，哈。可是你如果把他那个退抚啊，哈，这些通通算下去了，大概整个包袱差不多是4000亿左右。
嗯，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说要公司化的话，那公司化第一件事情呢就先把这个债务要先打掉才能公司化嘛，啊， 那请问这3000亿、4000亿钱哪里来？但我刚刚讲了，以我们政府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魄力来讲的话，前瞻计划一下可以8000-9000亿，所以真的要做不是不行，那你要先把这个钱拿到，要把这个债务先弥平，这是第一件事情，对，
因为不然的话光是这个债务一年的那个支出就是
是啊，
就是就上百亿啊，
是啊，
对，
那就算没有这个债务呢哈，他每年的那个目前来讲每年亏损还是亏30亿到40亿嘛，
就光是营业本身，
营业本身大概要亏30亿左右哈，那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票价26年没有涨，这是一部分，另外有很多的他没有涨，还有很多的补贴，譬如说很多偏乡很那个很偏远的站呢，根本没有客人，可是你必须要停，所以它就有营运成本，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老人的优待票啦，身心障碍的优待票啦等等的这种所谓社会福利上的支出，这也要补贴，对不对？那这些都造成它这个亏损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要公司化，第一个呢先把债务打掉之外呢，另外那个票价怎么算，偏远的地方的这些负担是不是由公司来负担还是由谁来负担，拿高铁做例子呢哈，这个当他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呢这个老人票，身心障碍优待票，这种社会福利呢，我们当年在高铁的采改的时候把它算进去，所以呢那个有一个高铁平准基金，所以整个就把它处理掉了，所以他们就说 OK 就没有问题
了。所以高铁现在的这一些优待票其实是用平准基金在补贴那个差额的，
对，
而并不是由高铁自己来负担的，
就是整个就是一包算在里面了，就当他我们是给高铁固定的一个，譬如说你的 return， 如果你没有到那个 return 的时候呢，你就准许你涨价，但如果我平准基金够的话，我可以用平准基金来补贴，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有一些是属于台铁的政策负担，
对啊，
你说偏远小站，有很多的偏远小站，当然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是政治力啊介入啊才要设这个偏远小站，但我也必须要说，因为台铁的这个它的可以到达的乡村有很多地方，你是别的交通工具到达不了的，
确实需要，
他也确实需要，但你说他会不会赚钱，他就是不会赚钱，那这部分你由台铁来负担吗？其实对台铁员工不公平，
对，
他其实是政策应该要负担的事情，不是政治，是政策要负担的，
没错，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算不清的一个财务纠葛，
对，
任何的改革如果不碰这个财务问题的话，就等于是没碰，
对，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就说，另外就是说台铁因为现在资产呢，账面上资产差不多4000亿到5000亿，如果重估的话说不定到8000亿，有人就说可以拿这个去做，可是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呢，就表面上我资产那么多，可是对不起，根据我过去的这个台铁的这个资产处理的经验呢，就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资产呢哈，本来是很有价值，可是它常常是属于什么里面有历史建物啦，
对，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土地都市计划变更，地方政府一定要介入，说要分多少钱要怎么样哈，所以很多的资产最后会变多少其实很难说，好，我最喜欢
那才真的是有政治力介入的部分，
像这个松山机场，对不对？17公顷的地呢，当年我们要想要把它活化呢，预计是可以替台铁带来500亿到700亿的这个价值，当然保留一些历史建物之后都还这样的。结果后来因为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观点不同，最后呢，整个把它保留成为铁道文化园区。那现在它这个500亿到700亿的钱就完全没有了，
没得动了，
没得动了，
存在了，
存在，但是
你从资产负债表里头还在台铁的资产里头，
没有，他现在拨到文化部去了。
哦，这样子，整个拨走了，
对，整个拨走了，就不属于台铁的资产了。
OK，
所以他就少那么多钱了。那现在地方政府也常常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你看起来资产很多，其实这个一个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都市计划变更里面呢，很多本来是铁路用地，本来是机关用地，你要变成商业用地，这里面很复杂，然后呢有太多太多的利益会进来，
所以呢我们刚刚从谈财务的时候，你都已经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政治味了哈，就不管说是人员结构的问题，或者是说你看到他在这个财务负担上面有一些偏远小站，有一些是政治力的，那有一些其实你政策性也应该要，
应该要。
那在资产的部分呢，其实光是资产的处理活化这件事情，政治力就介入了。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一个发包，台铁的发包，其实问就我们觉得说他已经背负了那么大的一个债务了，他已经是负担累累， 亏损累累的一家公司了，但他的发包其实想要分一杯羹的人反而更多，
非常多非常多。因为台铁有大的，有些譬如说购买车辆，那个是千亿的钱，有的是属于小的，像这一次这个东部边波的可能是几亿的钱，好，大大小小，那千亿有千亿的这些大鲨鱼进来，对不对？那你说 那地方的小的这个钱，譬如说只是几千万上亿的钱呢，那这一次以东部这个来讲呢，很多东部的厂商也可能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介入，所以呢，那以台铁这个公司，它是全台湾到处都有它的这个轨道嘛，哈，所以它跟地方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也是很这个错综复杂。所以这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地方很多的工程啊，哈，尤其是偏乡啊，那个工程啊是不容易找到好的工程公司来做的，
对，
哈。因为他根本就请不到人。
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尤其是花莲台东，
对
不对，哈，你说 西部的就算有大型的工程公司，他会愿意到东部去吗？
不会愿意，
他不会愿意啊。
对，
因为他在当地其实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他就连要找个砂石厂都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他可能又是外包嘛，
嗯，
哈，又会是找一些小当地的小厂商嘛，那这个后面的这些人员的素质啊，工程的品质啊，就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层一层结构来讲，比如说大的这种购置车辆动辄千亿的这样子的一些大的案件，它的政治压力会有多大？
非常非常非常，我只能讲非常非常大。以前我在交通部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购来车辆的问题呢，其实有很多立委替不同的这个，主要我想那个车辆两个来源嘛，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就有日本派的，有韩国派的，反正这里面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议。那当然我们的压力很大，台铁局局长的压力也很大。好，那当时我们的原则当然是尽一定要秉公处理，对不对？可是这后面的角力哈。老实说，我必须坦白讲，因为这个所谓的 spec 这种车辆的购的这个要件条件是什么，规格是什么，这个是大学问。
它的规格可以列出多少项目？
对，这个是大学问。那后面的验收又是大学问。那这些不可能是，包括局长都很难完全进入这个细节，所以这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台铁的这些员工在里面呢。这里面有没有跟外面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好，但是呢真的要在这里面这个真的要作弊啊，要出什么问题，其实真的还蛮容易发生的。
如果说这个部分希望改革它的话，有方法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我觉得最后第一个是文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譬如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这个目前台铁的专业人士啊，都是台铁系统的。
嗯，对。
有没有外面的系统，他可以进来呢，做某一些检视？
不是说要用外面的人去取代台铁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任何一个单位，如果说大家彼此之间，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到最后，所有的弊端要揭露出来都变得很困难，
很困难，
而且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外部监督力量。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你也看，你也不懂，因为大家都可能有些地方可能是有某一些的 mega 在里面，里面的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不晓得，外面人可能就看得出来，所以要有外面的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进来做某一种检视，例行，比如说每隔一年两年有一些检查，这样的机制我觉得很重要的。好，目前其实基本上缺乏这样的系统。
好，那这个是属于大的，就是比如讲采购车辆，
对。
但像这一种工地发包，这种工地发包，其实你刚刚提到，尤其是偏乡的工地发包，这其实困难度就更高，因为呢，其实在整个花东地区从事这一部分工程的公司其实不多。
对。
所以它彼此之间关联性都很高。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前交通部长叶匡时，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台铁的公安到底还有没有得救啊？好，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来收看直播。所以，部长，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的，你刚刚讲的是购置车辆。购置车辆，这通常动到的都是立法委员，
对，
好像每那个立法委员彼此之间角力，那才叫做厉害。我跟你讲，每一派后面通通有一拖拉股的立法委员哈，那是其中的一环，其实对台铁的伤害也很大。 好，因为每一次买的都是不同规格的台铁的这一些车子，那光维修，然后我要准备零件的库存，
对，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没错，没错，
光这些你就知道说它的问题有多严重。好，那我们再讲这一次发生的这一个工程的这种发包，这种工程发包，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又应该如何改革？
第一个，我想，两个方向一定要做改变的。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工程的价格是不是合理？
嗯，
有的时候因为呢给的价格呢可能是确实偏低哈。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能够用最低标哈，最低标就很多低价抢标的问题哈。可是呢，这又很困难，因为大部分的那个这个决策者是希望用最低标，比较不会有争议。你又用最有利标呢，很多你后面被告不完。你只要给这个，哇，这个凤新比较好，我给凤新，不要给另外一个人，就完了。后面很多人就来告我，然后呢，这个检调单位各单位就一大堆就来检查。那时候我就在推动一个概念，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我觉得这样东部这边呢，究竟有哪些事情要做呢？我们先把它盘点一下。
嗯，
盘点一下之后呢，部长或是呢这个主政的次长呢，应该出面来呢，找相关单位，除了台铁以外啊，找几个重要的工程公司。还有找呢这个政风单位、检调单位一起来座谈。接下来座谈的时候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接下来三年我们要做这些事，这些事有这么多工程，我们要找最好的厂商、最有利的厂商。这里面现在实际上大家要摊开来谈，让检调单位也要知道今天我碰到这么多问题怎么样之后呢，接下来你在发包的时候啊，你就会比较不担心检调单位来调查你。OK， 这个策略呢是当年我在这个督导那个华东铁路电气化时候用的。华东 铁路电气化就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找不到厂商了，而且因为时间急迫要做紧急采购，所以他们非常担心就是说被这个检调到时候调查，所以我们就找检调单位先来谈，先碰到这事情，让他们理解。后来呢，公路总局呢，
所以等于是在发包前就请检调单位介入，
对对，就了解这些事情。后来公路总局在做疏花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策略，就是要疏花改要发包前呢，就找相关的人呢，很多的检调单位什么，大家都一起来讨论，让他们理解之后呢，我觉得后面呢，可能不必要的这个司法干扰啊，检调干扰就会低很多，那我们公务员呢也会比较有信心去做这些事情哈，这是大方向上要去做的。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采购啊，很多的工程呢，现在细节我是不清楚，但是很多呢，尽可能呢要把那个包变得大一点，不要太多的小包。
所以你希望的用的是一个比较接近统包的概念，
比较不是，就是把很多小包工程啊，也可以说叫统包了，但是呢。工程名字不叫统包，应该是叫小包工程变成一个大包工程。
所以我基本上不设那个规模太小的小标，
对对 对, 对，
小标案，我把标案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大的一个标案。那大的标案跟小的标案的差别是什么？
大标案就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有能力的工程公司，他就会愿意做，因为这个金额够大嘛，他做起来才比较有意思，比较合算。太小的他没有意思了，你就只能找小工程公司，品质就很难管哈。我觉得大方向上也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但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小企业又会哇哇叫，说不给他们生存的空间了等等的这些问题。就台湾有很多的公安问题、职安问题呢，其实跟还有像游览车常常出事呢，跟这些公司规模太小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没有办法投资。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安全上面 做足够的投资。
对，
那可是如果说是工程太小，大型公司如果看不上的话，他最后就是小型公司用省钱的方式来做。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把那个很多的这个工程呢能够稍微怎么样整合一下，我相信就会改善很多。
所以那时候华东铁路电气化跟苏花改的方法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吗？就除了事前就跟检调座谈，然后让他理解这一些标案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性质，所以你们在采取的招标的程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他们当然可以提供法律意见，什么样的程序可能那样子不适当，你们也会做修正，事前司法单位就一起来做协调，
对，
然后呢发包的时候就把标案做一定程度的集合
比较大。对，没错。好，最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五羊高速公路哈，这是毛部长上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毛志国部长嘛哈上任的时候，五羊高速公路是他任内把它发包出去的， 当初的设计五羊膏我已经忘了多少标哈，可能是有20个标、50个标哈。毛部长把五羊膏包呢改成10个标，结果就因为变大包了，所以来的工程公司每一个都很好，只有有一个公司稍微差一点哈。那但是也后来还是收厂收了啦，就是最后那个工程师他给我最多的麻烦哈。但是大致来讲，你的工程够大的时候，来的工程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公司，所以那个五羊膏就第一个。盖的时间少了，比原来预计短了4年，原来6年要盖完，4年就盖完了，工程费省了200亿。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很多在工程上的发包的技术啦，招标的技术啦，还有有没有事先呢，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有法律上的这个或者司法检调可能会介入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有些工程呢，能不能我们叫邀标制，以前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敢去做邀标了，
就邀请的邀，
对对对对，
对没错，
你因为你怕的话，你是不是跟他勾结或什么？但是在这个招标之前，就能够尽量找这些工程公司呢，在甚至规格开出去，招标书开出去前，尽量找工程公司，大家多来交流，多来谈这个东西怎么样。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公务员参考。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
所以这是在发包制度上面做修正啊。那其实另外还有就是那。发包的过程当中如何防止弊端，像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他最后分包到最后呢，其实是又有被判刑记录的啦，然后违规累累的工程小工程公司然后来负责处理，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是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工程车掉到轨道上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叫那个逃逸的越南移工赶快去拦火车，他连打个电话给
对啊
给台铁，他都不知道。我在想，他是冷血吗？还是他根本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一定是慌了，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是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这里面你就提到问题，因为当初这个德标厂商是东兴营造嘛，东兴营造在这个转包给这个义翔嘛，哈，其实东兴营造也是个很小的公司啊。OK。就是这牵涉到，就是第一个呢，在花莲、花东那种偏乡里面，就本来就没有大的工程公司愿意来做。
对啦，
所以
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在花东好像得了非常多的标，但你仔细看一看，那每一个标几千万、几千万、几千万、几千万，其实你知道，真的大型公司是不做的，
他不会愿意做的，他不愿意做。因为如果这个像这种东西，如果是大型工程公司来做的话，第一个他边坡的防护。一定会做得很好，然后呢，这个一定会有人呢，譬如说24小时在那边
管制、
监控等等的这些东西哈，这个就要增加多少成本？那现在就是台铁本身又是在一个那么严重亏损的状态下呢，其实它有压力啊，它不能乱把这个价钱弄得太高。好，假定可以把那个价钱弄高了，大的工程公司进来了。于是可能他又被 accuse 被人家指控说他跟这个工程公司现在是个图利啦，怎么样等等的问题。
因为没得标的厂商一定会去告的。
对，就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改善了，为什么以前这个3000万可以做的，现在变成6000万才能做？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图利？所以这个就是个复杂的问题。所以一定呢，我觉得跟司法检调单位事先也要做一些充分的沟通的时候啊，会有帮助。
否则的话，公务人员根本不敢做事了。对不对？好，这个也是在发包的时候其实要去改革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后面再来讲，刚刚讲了说它的体制结构是非常特别的哈。那么如果说结构要改善，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立刻想到说那民营化最棒嘛，对不 对？民营的话，那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些政治勾结啦，就不会有政商利益勾结的问题。民营化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哈，我觉得这样子哈，第一个，如果这个主政者真的非常的专业，尊重专业，而且大公无私的话，我相信公司化或民营化确实的确是会对台铁有很大的帮助。方向上我也愿意，我也觉得应该往这个地方走，会增加效率，增加弹性。问题是呢，主政者如果不是这样，把这个国营公司也好，民营公司也好，当做自己的痉挛，然后这边做很多政治酬庸，那你觉得民营化会好吗？我举这个，我当年是完成了这个港务公司的这个公司化。就是行把这个四大港务局呢合并了以后，成立了一个台湾港务公司，另外成立了监管单位叫航港局。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在小英上来以后呢，过去的6年呢，哈，过去6年换了7个董事长。OK， 那而且呢，你仔细看那7个董事长呢，究竟呢，除了第一位董事长呢是当年我在的时候的董事长刘任， 贺哲旦时候把他换了嘛，哈，其他所有董事长，你去看他的背景有多少，没有一个是真正港务出身的，
嗯，或者有关联呢？
最多的关联就是只有工程的关联，其他的都没有。OK， 就是港务营运这几乎都完全没有的，没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任命？为什么人事是这样的处理呢？
我记得吴鸿谋曾经当过港务公司董事长，
没有错，
就是他因为普悠玛事件下台了之后，然后接着跑去当港务公司董事长。
对啊，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心来做这个港务公司的时候，你派一个非常懂、非常专业、哈认真去做事的，而且给他足够的时间，港务公司的效率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
嗯嗯。
可是你因为你半年一年就换一个，半年一年就换一个，
嗯，
那这个公司怎么会好呢？就拿这个做例子就知道，就是说呢，其实公司化、民营化呢，给政府弹性效率，给机关弹性效率，但是呢，你也很容易被滥用。
嗯
，OK， 这就回到那句话，就是说我们它这个系统老是防弊重于心力，还是心力重于防弊？我松绑的时候确实对你心力非常有帮助，
嗯，
但是大家应该要有真的大公无私，从专业角度。嗯，可是如果说这个主政者老是政治失心的时候呢，不但不能心力呢，弊还会增加很多。
而且呢，其实不管它公司化或民营化，它终究是一个独占事业。
对。
然后到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它不像高铁，高铁其实现在是政府所占的股份，现在股份又多了，
有多已经超过50%了。
所以这个结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说，你公司化也好，民营化也好，你必须是真的用公司的心态去经营它，而不是用政治的心态去经营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对 对。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那至少来看企业化这件事情能不能做的。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啊，我们来谈台铁公安到底还有没有救。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那我们刚刚讲了公司化、民营化，听起来都很好听，但是你会发现公司化、民营化做得很成功的，通常都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建立很好的基础，比如说中钢公司。
对，
现在没有人敢随便染指中钢公司，因为中钢的传统太好了，以至于你如果那个黑手进去的话，那个问题很快会显现出来。
所以赵耀东他是第一任的总经理，他把立下非常好的制度。
对，或者比如说像是这个高铁，其实一开始的制度是好的，
非常好，
对对，就你只要把他的财务问题结构一改善了之后，其实他的问题都很好，
非常好。高铁一开始制度，而且都是一开始就是用国际第一流的标准在做。
嗯，所以如果说你一开始并不是这么好的一个体质的话，你的公司化、民营化其实反而多了很多黑手，没人监督。
对，那我不是反对，我觉得方向上还是要这样的。可是刚刚我们有提过，公司化涉及太多的复杂问题，所以呢，公司化很可能就算现在决定要做公司化，我想要3年到5年才能完成。
嗯，
那我们要问说，这3年到5年台铁是不是就是两手一摊，什么事都不做呢？
嗯，
所以呢，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我刚刚讲到是第一要务。
嗯，
马总统时代已经核定了这个2015年到2020年的5年安全的这个计划呢，现在执行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彻底好好去把它检视一下。
嗯，
刚刚您提到说什么台铁体改小组提出来144项是吧，已经完成109项多少项这样的哈，那你去检视一下，那完成109项里面所谓解除列管有很多是让人觉得是个笑话，你知道吗？
是是，
对不对？它只是行政作业，譬如说有类似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加强台铁的员工啊、司机员啊安全的意识，要照 SOP 做事。那他解除列管，为什么解除列管？已经发文通知所有的这些台铁这些员工要这样确实做到，这样就算做完了吗？
嗯，
有没有人去抽检？有没有人去不预期的去做了解，看看他这个安全的方面是不是确实落实？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很强力的，要局长来做都很难。一定是要一个外面的够层次够权力的人去做，
所以你觉得一定要跳脱台铁的层次，
一定要跳脱台铁的层次，台铁的问题绝对是连交通部部长这个层次都解决不了，一定是属于行政院的一个层次。
所以普悠玛事件之后之所以会成立一个行政院的总体检小组，就是因为也认知到了行政交通部一个单位是无法处理台铁内部的成恶问题，
不够，不够，一定是要到行政院这个层次。
在你看起来的话，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子的部会或者怎么样的层级，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有一个真的安全的台铁？
第一个，我觉得，假定我们现在成立一个所谓的台铁的改善小组好了哈， 在行政院的这个层次呢，这个小组的召集人是交通部部长也好，或者是一个政务委员也好，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考虑。
嗯，
那交通部政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定是要政务次长。那这样子呢，接着呢就是要其他有相关的部会，像财政部很重要，因为这里面很多财务上的问题。人事总处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事的这个改革问题，对不对哈？那这个像发包的这些问题，所以公共工程委员会可能很重要，对不对哈？所以很多的单位哈，很多单位，那司法院司法检调那边能不能，或是还有能不能派什么人，也让他了解，这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这样的层次的问题。然后另外当然外部的专家学者 ，OK， 那专家学者呢，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呢。我就觉得我常常讲说，既然呢行政院可以为了这个什么有什么处转会啦，有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如果真的有必要，台铁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安全，整个对我们的运输，还有甚至另外从产业发展来讲，我们刚刚讲说车辆，我们完全是被这个日本韩国给控制的，这么多我们买了那么多车辆，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轨道产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层次到行政院这个 level， 然后这个召集人是一个政务委员，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可以这样来做。然后给他甚至立法院必要的时候呢，成立一个专法，给他足够的权力来做调整，这些都可以的。
哦，所以你觉得这当然你刚刚那些点，我第一个当然会想到工程会一定要介入，因为这次的发包的那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理论上来讲，工程会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财政部、人事总处，还有法务部，乃至于司法院，还有可能要专案立法这件事情，
我意思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哈，
不是我是想，我还真的之前没想过这么多。
啊、我们现在就是像成立这个处转会一样的，成立一个专案，立一个台铁改善条例，OK， 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啊，
因为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人员的问题，
对
哈，然后涉及到了这一些属于财务的问题，就像当年的眷村改建，
对
啊，眷村改建的时候呢，他要设立那个基金，
是，
他就整个专案就成立了一个条例，然后使得那一个眷改的基金得以成立，
对，
那你现在看到各地的那个眷村改建，其实他也就释出了活化了很多的土地，
是。
其实就是当时要用专案的方式来成立，
因为以目前台铁的情况，你刚光靠交通部这样做，除非这个交通部部长呢，就有几个条件，我觉得可以做成。这个交通部部长如果得到行政院院长还有总统的充分授权，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这个交通部部长呢有足够的使命感，确实把台铁改造当作他的重要的任务。第三个，这个交通部部长要有足够的长的任期。我的看法是接下来起码还要有3年以上来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呢，大家看目前合不合这个条件，现在这个交通部长连派一个台铁局长都派不出来哈，
这就是个问题。
这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很可能是院长一直不愿意合或什么，我不知道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台铁局长3个月都派不出来，那就表示说这里面有很大的状况嘛。
所以我们刚刚讲公司化、民营化，那个是很长远的目标哈。那么企业化其实它也是一个中程目标，其实安全化是现在短期首要，
安全是首要，
而且安全化就是现在拴紧螺丝去做的话，你觉得真的看得到成效大概要花3年？
没有，我觉得那个安全意识啊哈，你说不，我觉得不需要，安全这件事情可能不需要3年，我觉得可能1年应该做得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决心，我要强调足够决心还有足够的资源。比方说我能不能有一个专案小组呢，是专家学者，外部的专家学者呢，随时有机会去抽检、去体检、去什么。
而且是有权利的。
对，有权利的。那这个
有权利有责任的。
对。要这样，那你光靠以目前的交通部台铁局的人力要去强化安全呢，确实可能有一些困难，是不够的，对不对哈？可是即使是在这种安全的这个人力资源不够的情况下，我觉得呢，就好像那个我们很多工地啊哈，做工程呢都有一个 SOP， 工人每天早上一上工之前，要先把工程安全先念一遍，几个重要的事情。你不要看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很形式，可是很重要。那因此我们台铁有没有这一些，可能有可能没有，可能有了也不够落实，我们就把这些很多重要的安全的事情不断的去强调，不断地去强调，内化在台铁每一个员工里， 所以像这一次这个边波这个问题，没有防护栏，有没有人内化到就安全就注意到，哎，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主动提出意见来。
不但没有，他们的公务主任还说，设了边波也不能防止这一次意外啊。他公开这样讲，
啊，
台铁的公务主任这样讲，哎，
是啊，
是公务处长还是公务主任，他就这样公开的这样讲，
这就是推卸责任的方法嘛。嗯，或许真的不能防止，但是有种绝对是比没有好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这像这些呢，有没有这个台铁每一个员工呢，就呢在我们台以目前所有的员工，他愿意呢做所谓的吹哨者，他就可以做很大的改善。
嗯，好，所以你觉得安全其实一年之内是做得到的。
对，
但是要改善它的结构的话，先不谈公司化民营化，先从企业化的角度来看，就是整个内化掉它是一个正常运作，三年可惜。但是这个交通部长他必须是，如果不是行政院来做的话，那这个交通部长他必须是被充分信任的部长，他才可能做得到。
对，
嗯，
充分信任，充分授权，然后他自己充分的承诺。
你自己啊，其实这段期间，普悠玛再加泰鲁格，你有没有就心里头会想说，当初如果你在交通部长的时候，
没有，我确实那个时候上交通部的时候，我就当任部长的时候，我就有成立一个台铁体改小组。事实上，那个小组那时候的召集人，也就是后来的普悠玛事件后的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就是张玉山教授嘛。嗯，所以他其实 involve 在那个台铁的这个，
所以他是公认非常了解台铁的专家了。
而且他对于国营事业，就是原来的行政机关怎么改制成为国营事业，他是很了解的。
嗯，
所以那时候找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这样的话，嗯，就是怎么样让台铁更企业化的来去做。
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其实有点可惜，就是你的时间真的是不够长。
谢谢谢谢，
我们要非常谢谢叶宽实业部长。